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这个消息是傍晚的时候来到他那里的，当时他正在与魏德林、克雷布斯、比格多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一起开会。按照魏德林的说法，瑙曼被叫去接电话，几分钟以后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电台的一次广播中，据报道，帝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已经开始与英美联军最高指挥部谈判了。希特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面如土色。他很长的时间看着戈培尔博士，魏德林说，然后他低声咕哝了点什么，谁也听不懂。他似乎气得目瞪口呆。我后来看见了希特勒。格特鲁德·荣格说，他面色苍白，眼睛凹陷，好像什么都失去了。他是什么都失去了。今天晚上我们当然得掉泪了。埃瓦·布劳恩告诉格特鲁德和希特勒的另外一位秘书，希姆莱在元首地堡的联络官是党卫军分队长赫尔曼·费格莱因，他娶了埃瓦·布劳恩的妹妹，他立即被怀疑参与了希姆莱的叛国。费格莱因几天以前就从地堡里消失了，于是进行了搜索，发现他在家里穿着便装准备离开柏林。他被送回地堡关押了起来。现在希特勒得出了结论，费格莱因计划中的离开柏林是与希姆莱的叛变有密切联系的。按照党卫军上校奥托金舍的说法，费格莱因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28日到29日之间的晚上被枪毙了，他的妻姐拒绝替他求情。现在对希特勒来说，显然结局接近了。到黎明的时候，他已经口授了他个人的和政治的遗嘱，把政府的大权交在了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和约瑟夫·戈培尔的手中。邓尼茨任总统，戈培尔任帝国总理，他还娶了埃瓦·布劳恩。婚礼以后，格特鲁德·荣格回忆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坐了一个小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戈培尔夫妇、克雷布斯将军和比格多夫将军、瑙曼博士，以及空军上校尼古劳斯·冯贝洛。格特鲁德·荣格只和这群人一起待了15分钟，时间足够向新人表达最良好的祝愿。他说，希特勒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束，他现在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轻易恢复的。他说，对我来说，死亡只意味着从担忧和一种非常困难的生活中的解放。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们欺骗了，我经历了叛国。在那同一天，希特勒得到了更坏的消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抓获处死，脚跟朝上倒挂着报尸。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地堡里的每一个人告别。第二天，苏联人的坦克离这不到半英里了。他断定那个时刻到了。他和他的两位秘书以及他的素食者厨师一起用了午餐，适应生埃尔温·雅库贝克记得，那最后一顿饭吃的是意大利面条浇上一点酱汁。午餐后，希特勒再次告别，对格特鲁德·荣格说道，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结束了，再见。埃瓦·布劳恩拥抱了这位秘书，说道，带我向慕尼黑致意，把我的皮大衣拿去做纪念吧，我始终喜欢穿得好的人。然后他们消失进了他们的住处。奥托·金舍上校在通向希特勒套房的接待室门外面站着，那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时间大约是3:30或者3:40，我尽力不动感情， 我知道他不得不自杀，没有别的出路。当他等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令人扫兴的事情。忧心如焚的马格达·戈佩尔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要求见元首。金舍没有能够劝阻他，于是敲了希特勒的门。元首正站在书房里，艾瓦不在房间里，不过在浴室里有自来水流动，因而我认为他是在那里。他因为我的闯入而对我非常恼火，我问他，他是否想见戈皮尔太太。我不想再对他说什么了，他说道。我离开了。五分钟以后，我听见一声枪响。博尔曼首先走了进去，我跟着贴身男仆林格进去。希特勒坐在一把椅子上，埃瓦躺在长沙发上，他已经脱下了鞋子，把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长头发的一头。希特勒的脸上全是血，有两支枪，一支是瓦尔特 PPK 式手枪，那是希特勒的，另外一支是一把他始终带在口袋里的小一些的手枪。埃瓦穿着一件带有白色领子和白色袖口的蓝色连衣裙，他的眼睛大睁着，有一种强烈的氰化物的恶臭味道，那味道太强烈了，我认为我的衣服将有几天带有这种味道，不过这可能是我的想象。博尔曼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立即走进会议室。戈培尔、比格多夫以及我现在记不得的其他人坐在那里。我说，元首死了。过了一小会儿，两具尸体都用毯子包着，放在地堡入口处外面的一个浅洼地里，在一个废弃的水泥搅拌器的旁边，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着了。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发现，即使在尸体被点着了之后，我们仍然被希特勒的再次出现束缚住了。地堡的进气口吸起燃烧着的尸体的气味，把它吸进房间里，我们无法摆脱它。肯普卡回忆说，那就像燃烧的腊肉的味道。夜幕降临的时候，新任总理约瑟夫·戈培尔做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试图就城市的投降进行谈判，按照他本人的条件谈判。一个无线电信息按照苏联的频率发了出去，要求会见。不久，苏联人做出了反应，他们同意接受特使，并且指定了一个地方。德国军官可以从那里通过他们的营地。就在午夜之前，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以及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文走过了废墟，在一名翻译和两个士兵的陪同下进入了苏联的营地。士兵们迎接了他们，要求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并试图卸下他们的手枪。克雷布斯能说极好的俄语，他严厉地说道，一个有勇气的对手应该被允许在谈判的时候带武器。那些苏联人尴尬了，于是允许他们保留随身武器。他们被一辆小汽车送到滕普尔霍夫区的一幢公寓楼，带进了一间小餐室。他的家具仍然表现出平民居住的痕迹，一张长桌子，靠一面墙有一个大的衣柜，几把椅子。在另外一面墙上挂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石板画，屋子里还有几台野战电话机。在克雷布斯和冯·杜夫文看来，那个地方似乎满是高级军官。没有致意问候，苏联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因而克雷布斯也就无从知道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大将。他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第八禁卫军集团军司令。他也无从知道那些别的苏联军官是两位战地记者崔可夫的助手，他也是崔可夫的小舅子，以及两位翻译。实际情况是，崔可夫被突然要求会谈搞得措手不及，没有来得及把他的参谋们召集起来。 克里布斯首先要求能够与苏联的主要谈判者私下会见。崔可夫从他面前的盒子里取出一支长支的苏联香烟，点上，轻松地挥动着，指着坐在他周围的人说道：“这是我的参谋班子，这是我的作战会议。”克里布斯继续提出异议，但他最后还是让步了。我的使命，他说道，是提交一个信息，它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机密的性质。我想让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外国人得知，在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了。对崔可夫来说，这确实是新闻，但他眼睛也没有眨一下。这我们知道。克雷布斯大为吃惊，你怎么能知道？他问道。希特勒只是在几个小时以前自杀的。希特勒在29日去了埃瓦布劳恩，他也自杀了，他们的尸体被焚烧埋葬了。他解释说，这发生在元首地堡。崔可夫再次掩盖了他的惊讶，不过他是苏军司令部的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他们也从未听说过埃瓦布劳恩。然后他们着手进行艰难的谈判。克雷布斯告诉崔可夫，希特勒留下了一个遗嘱，在遗嘱中他任命了继任者。他把遗嘱的一个副本递给了这个苏联人，他说道，问题是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投降，因为邓尼茨那位新任的总统不在柏林。克雷布斯提议，第一步应该是停火或者部分的投降，在那以后也许邓尼茨政府就可以直接与苏联人谈判。崔可夫在匆匆地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以后，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要分裂盟军的企图。这个决定后来又得到了莫斯科的确认。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夜晚，到黎明的时候，克雷布斯从那个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只是一个要求，城市立即无条件投降，加上地堡里的所有的人亲自投降。当克雷布斯继续同朱可夫争论的时候，冯杜夫文冒着危险穿过营地返回，期间遭到了党卫军部队的枪击，一个苏联中校又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终于到达了元首地堡，在那里告诉戈培尔，苏联人坚持无条件投降。戈培尔激动起来，这我永远永远也不同意，他叫道。由于双方各不相让，会谈中断了，地堡里一片恐慌。现在似乎在这个地区的苏联人的每一支枪都直接瞄准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冯杜夫文后来推测，这是克雷布斯泄露了地堡的位置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对那些被围困在元首地堡里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自杀或者突围。立即每一个人都开始制定计划，他们将分成小组离开，穿过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大楼和庭院底下复杂的隧道和地堡，从那里他们将沿着地铁系统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他们希望在那里他们将能与一个作战分队会合，那个分队将会把他们带到北方。一旦我们突破苏联人在施普雷河北边的警戒线，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后来回忆说，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安全地朝任何方向走去。有些人则挑选了另外一个选择，对戈培尔一家来说，那个选择就是自杀。维尔讷瑙曼曾经几个星期试图劝阻马格达·戈培尔，但他不为所动。现在时间到了，5月1日，在大约8:30的时候，瑙曼正在与戈培尔以及他的妻子谈话。这时马格达突然站起身来，走进孩子们的房间。过了一小会儿，他回来了，面色苍白，身体颤抖。几乎立即戈培尔开始道别，他对我说了几句私人的话，没有政治上的或者有关未来的话，只是说再见。瑙曼后来回忆说， 当戈培尔离开地堡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副官金特施瓦格尔曼在死后把他和他家人的尸体烧掉，然后在瑙曼的注视下，约瑟夫和马格达戈培尔缓慢地上了楼梯，进入了花园。戈培尔戴着帽子和手套，马格达颤抖得太厉害了，几乎无法爬上楼梯。没有人再次看见他们活着，孩子们也死了，而且是在一个最不可能是杀手的人手中死去的。在约瑟夫和马格达戈培尔自杀前的最后几分钟时间里，瑙曼说道，只有一个人进入了孩子们的房间，而那个人就是马格达本人。那些突围出去的人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几个人被杀死了，另外的人在几个小时之内落入苏联人之手。希特勒的保镖奥托金舍后来当了12年的苏联俘虏，有些人迅速成了伤亡者，比如飞行员汉斯鲍尔，他拿着希特勒送给他的腓特烈大帝小画像，由于炮弹爆炸而失去了一条腿，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苏联人的医院里，画像也不见了。别的人比如马丁·博尔曼则神秘地消失了。有几个人确实是逃走了，或者几乎和逃走差不多，落入了英美联军的手中。有三个人待在地堡里自杀了，希特勒的副官比格多夫将军、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将军，以及地堡卫队的党卫军上尉弗兰茨·舍德尔。现在由于别的当权者全都不在了，城市的保卫者以及人民的安全的全部责任就落在了一个人，卡尔·魏德林将军的身上。现在柏林成了一个燃烧着的浩劫之城，柏林的部队被推到了城市的中心，在菩提树下街和威廉街上有坦克，在蒂尔加滕地区和动物园里全都有战斗，苏联炮兵从东西轴线猛轰城市，部队待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地铁车站里，而在帝国国会大厦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魏德林看到除了投降别无他法，不过他仍然感到他应该通知他的部下。他召集他的指挥官们开了个会，说明了形势。我告知他们，魏德林说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发生的事件以及我的计划，最后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选择另外一个出路，但他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然而那些想试图突围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做。在5月2日凌晨快1点的时候，苏军的第79禁卫军步兵师收听到了一个无线电信息。喂喂，那个嗓音说道，这是第56装甲军，我们要求停火，在柏林时间12点50分的时候，我们将派出休战谈判员到波茨坦桥识别记号，一面白旗，等待回答。苏联人回答道，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意思，正在把你的要求传输给参谋长。在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崔可夫将军立即命令停火。5月2日12点50分，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文上校以及另外两位军官打着白旗来到了波茨坦桥，他们被带到崔可夫的司令部，不久魏德林也来了。那天晚些时候，全城各地的高音喇叭宣布战事结束了。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魏德林的命令说，都增加了柏林的平民和我们的伤员的可怕苦难，我命令立即休战。尽管零星的开火还将持续几天，但柏林之战已正式结束了。在那天下午，冒险到共和国广场的人们看到红旗在帝国大厦上面飘扬。4月30日下午1点45分的时候，当时战斗还在进行，红旗就在那里升起了。尽管苏联人知道元首地堡 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下面，但找到他也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人们在街上被拉了过来，要他们给搜索者们带路。照相师格哈德·蒙采尔就是被询问的一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地堡，不过他还是和一群士兵一起去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在迷宫般的地下室和通道里，苏联工兵们用探雷器带路。一个房间或者走廊一被探测完毕，别的士兵就把文件、档案和地图收集起来。苏联人突然送给蒙采尔一副他们找到的望远镜，并要他走开。他们已经来到元首地堡了。他们最先发现的尸体是比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的尸体。这两位军官在走廊休息室里，坐在一张满是酒杯和酒瓶的长桌子面前。这两个人都用枪杀死了自己。在他们的制服里发现了身份证件，使他们得到了确认。鲍里斯·波里沃伊少校和最先进入的搜索队一起，迅速对整个地堡进行了检查。在一间小屋子里，墙上安装着普尔曼式的卧铺床，他发现了戈培尔一家。约瑟夫和马格达的尸体都躺在地板上，两具尸体都被焚烧过了。波里沃伊说道，只有约瑟夫·戈培尔的脸还可以认出来。要搞清楚这两位父母的尸体是怎么到那里去的，苏联人后来还费了不少事。大概在他们被部分火化之后，有人又把他们带回到地堡里了，但苏联人永远也没有得知是谁干的。孩子们也在那里，看见那些孩子令人非常不快。波里沃伊少校说道，唯一似乎情绪波动的是最大的孩子黑尔加，他有瘀伤，孩子们全都死了，但别的孩子是平和地躺在那里。苏联医生立即检查了那些孩子，他们的嘴上有烫伤的痕迹，这使得医生们认为是让孩子们服用了安眠药水，而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又用氰化物胶囊毒死的，是在牙齿之间塞进去的。从黑尔加的瘀伤来看，医生们猜测在下毒的时候他醒了，于是挣扎，因而不得不把他按倒。尸体被抬出来，送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军人荣誉法庭，已被拍照，并加上标签说明身份。这时波里沃伊最后一次在这间死亡屋里四下看了看，放在地板上的是孩子们的牙刷以及一管压扁了的牙膏。一个特殊的专家队几乎立即就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他掩埋在薄薄的一层土里。 B.S. 特洛普乔夫斯基将军是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确信那就是元首。尸体被烧焦得很厉害，他说道，但头颅却完整无缺，尽管头的后部被子弹打碎了，牙齿脱落了下来，就在头的旁边。不过一些疑问开始出现了，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些尸体，其中一些尸体也被焚烧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穿制服人的尸体，他的相貌与希特勒相像，特勒普乔夫斯基说道，但他袜子上的破洞被缝补上了。我们断定这不可能是希特勒，因为我们无法认为帝国的元首会穿缝补上破洞的袜子。还有一个人的尸体，他刚刚被杀死，但尸体并没有被焚烧。当第一具尸体被放在第二具尸体旁边的时候，这两个极为相像的人的事情也就更令人困惑了。于是便要警卫和别的德国员工辨认他们，他们要么不能辨认，要么不愿意辨认。几天以后，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命令，对每一具尸体都要进行牙科检查。弗里茨·埃希特曼和凯西·霍伊瑟曼是曾在希特勒的牙医布拉什克诊所里工作过的牙科技师，他们被找了来。埃希特曼被带到埃伯斯瓦尔德附近的菲诺， 那是柏林东北大约25英里处，他被要求画出希特勒牙齿的草图。他画完以后，他的询问者们便带着草图消失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他相扶。埃希特曼被告知，然后苏联人把希特勒的整个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拿给这位技师看。